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教会教育机构为年轻成人举办的祈祷会。我们从爱德荷州瑞克斯堡杨百翰大学爱德荷分校的 BYUI 中心为各位进行这场转播。祈祷会将翻译成多国语言，供全球各地的年轻成人观赏。我是爱德荷州瑞克斯堡年轻单身成人第三支联会第十四支会的长定组会长杰伊·富士特。我们欢迎总会慈助会会长琳达·伯顿姐妹，也感谢伯顿弟兄今晚陪同出席。伯顿姐妹是今晚的演讲者，节目稍后会进行介绍。我们要欢迎台上列席的瑞克斯堡教会教育机构及福音进修班暨福音研究所主管和他们的妻子，还有瑞克斯堡许多年轻成人支联会的会长们和他们的妻子。我们提醒大家，2014年5月4日星期日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的演讲会宾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佩勒长老。唱诗班与会众将一起唱圣诗第54首高贵救赎主，来为今晚的祈祷会揭开序幕。感谢拉杰·迪尔斯担任音乐指挥，爱德和波斯顿担任司庭。唱完圣诗后，由科林·契迪斯特做开会祈祷。
我们最慈爱的天父，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机会今晚齐聚一堂，来聆听您仆人的话，并让我们接受教导，能与您更加接近。我们感谢能有复兴的福音，感谢您让我们获得见证，也祈求我们能够滋养他们并巩固他们，来对抗我们面临的考验和诱惑。很感谢您赐予我们圣灵的为伴，祈求今晚能有您的灵与我们同在，来触动我们的心，也让圣灵与伯顿姐妹同在，使她的信息传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使我们能够获得启示和答案。 我们也祈求您使那些寻求医治和抚慰的人能够得到回答，也使挣扎于各样诱惑和吸引之人能够借由赎罪获得医治。我们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先知孟森会长，恳求您祝福他以及所有和他共事的人。现在我们要献上这场会议，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晚的唱诗班是杨百翰大学爱德荷分校的姐妹联合唱诗班，他们将献唱《美哉神功》。今晚他们的指挥是伊达·艾叙比，司琴是茉莉·派切克。献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伯顿姐妹演讲。伯顿姐妹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愿我的灵魂与你相通》。这首歌将由艾提娜·科特斯指挥，由派切克姐妹司琴，然后由亚伦·玛丽安为我们做闭会祈祷。我很荣幸能在此介绍今晚的演讲者。琳达·伯顿姐妹在2012年4月的总会大会蒙召担任总会持株会会长之前，原本是总会持株会理事会的一员。她在许多教会职派中服务，她的丈夫担任南韩西首尔传道部会长三年，伯顿姐妹与她一同服务。他们在2010年从南韩回到美国，伯顿姐妹也曾在总会初级会理事会中服务，也担任过女青年初级会和逐日学中的各项召唤，同时也担任过福音进修班教师。她在盐湖城的犹他大学攻读初等教育，并与奎格伯顿弟兄结婚，他们有六个孩子，19个孙子女。现在要唱《美哉神功》。
Well, that was beautiful. And
刚才的音乐如同天籁，很美，谢谢你们。我很荣幸能在祈祷会和你们见面。我以求主祝福你们在听完演讲后更能辨认圣灵的声音。也许在刚才我们聆听美好音乐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已经接受到给自己的讯息。大约在41年前，我很不情愿地参加了圣殿广场前为年轻成人所举办的祈祷会。祈祷会那天下午的大风雪考验着我的信心，但是因为我受邀在祈祷会负责一小部分，所以我还是去履行我的责任。从我多年的生活经验中，我知道很爱您亨利会长分享的是真实的。他说，凡向主奉献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必得丰厚的回报。我美好的丈夫就是这个丰厚的回报。即使我奉献参与了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就是在祈祷会认识他。当时他在唱诗班，那时候不是一个全部女生的唱诗班。聚会结束时，他勇敢地走过来向我自我介绍。我多么的感谢那天晚上，我因自己的责任感觉得我该出席，但我们慈爱的天父仍然接受这微小的奉献，我才出现在我该出现的地方。我感谢有几位子女和长孙女今晚还跟我们在一起。米凯拉拉中提琴，她3岁的时候开始上小提琴课，现在她16岁了，是相当有天赋的音乐家。我有资格这样说，因为我是她的祖母，祖母不会说谎。看着她一点一滴的进步，使我得到鼓舞。她学习乐器不仅仅只祝福她自己，也祝福了许多人。她学会了调音的技术，了解每日勤勉学习练习的重要，并且尝到与他人合奏表演的喜悦。几年前和我先生一起传教时，我学习看和读韩文字母。我学了一些基本的问候语、措辞、福音专用语。我也能区分韩语和其他语言的不同。我用韩文记住了几首我最喜欢的诗歌和初级会歌曲。但对于这优美的语言，我所能说的或理解的非常有限。为何我要分享这些似乎跟你们不太相关的事呢？因为今晚我想要与大家谈谈学习灵的语言，就是它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就像学习乐器或是语言的过程。学习灵的语言也需要一个过程，那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很重要，无论我们最近才受洗或是加入教会已经很久了。在摩尔门经中，救主说拉曼人受火与圣灵的洗礼，而他们不知道。我深切希望我们可以提升聆听和理解圣灵提示的声音，并依照圣灵所给的提示而行。为了要做到这点，我们首先要学会辨认他的声音。让我们花一分钟估量一下我们的经验。因为现在这里的观众很多，而我们又有全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加入我们，我希望有个新做法，请不要分享过于私密的经验。你是否可以针对以下的问题，在推特上与他人分享你曾有的经验？如果你有空的话，推你这对这些问题的回复，附上井字号 CESDEVO。以下是这些请你回复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听到了圣灵的声音？在我们思考的同时，可能会问自己几个问题。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否感受到爱、快乐、平安、耐心、温顺、温柔、信心、希望和安慰的感觉？在我心中，是否有灵感或感觉？我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自己的想法。我是否曾经听过自己说出原先没有想过要说的真理？我是否体验过自己的技能或能力忽然被增强了？我曾否在面对可能受骗的状况时觉得受到保护与指引？我能否察觉我们今生所犯的罪，并渴望改正错误？我能否感受到圣灵、荣耀父神和耶稣基督，并为他们做见证？如果你们对其中一些问题的回答是是的，那么就曾在生活中感受过主的灵。但今晚最重要的问题是，
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先知摩尔门劝告我们要遵从基督的光，这会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接受圣灵。摩尔门说，因为看啊，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每一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借基督的大能和恩赐差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但是任何劝人作恶、不信基督、否认他、不服侍神的事物，你们就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魔鬼的，因为魔鬼就是这样做事的。他不劝任何人为善，不劝任何一个人，他的使者也是这样，臣服于他的人也是这样。戈登·辛格莱会长表示，最后就可以做个实验，他是否劝人为善、上进、坚守高标准、做正确的事、仁慈、慷慨。如果是，那就是神的灵。辨认圣灵的低语为何是如此的困难？一个可能理由是，圣灵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与我们沟通。学习圣灵的语言时，我们有时会把自己的想法或心情与圣灵的提醒混淆。另一个理由是，辨别圣灵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就像学习语言一样，对某些人而言这很容易，对其他人而言则不然。了解圣灵低语的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学习乐器或语言时，大多需要非常努力练习，而且有的时候会犯错，那就如同学习圣灵语言的过程。这是否帮助你知道个人其实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过程？即使是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也需要学习才能了解。以下是杰弗瑞·赫伦长老生活中的例子。
有时候，从 A 到达 C 的唯一方法是经过 B。我在南犹他长大，从小就喜欢犹他州南部和亚利桑那州北部所有奇妙美丽的事物。我想跟我儿子介绍当年我在他的年纪所见和所爱的地方，所以他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小小的午餐餐盒，然后我们开着他祖父的皮卡车往南朝着所谓的旧亚利桑那地带前进。我们发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觉得最好赶紧回家。当我们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奇特的岔路，那时真的完全难以辨认该走哪一条路。我请我儿子祈祷，问神要走哪一条路。他强烈的感觉到我们应该走右边那条路，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右边那条是条死路。我们走了四五百码或六百码，发现那是条死路，很明显的是走错路了。
Turned around, came back out.
我们回头沿着原路出来，然后走另外一条路，显然左边那一条才是正确的路。在回家的路上，马太说，爸爸，为什么我们祈祷后会觉得右边那条才是正确的路呢？但后来却又不是呢？然后我说，我想是因为在我们的当时的情况下，神希望尽快答复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走上正确的路，所以他清楚我们的疑虑，使我们确定我们所走的是正确的那条路，让我们不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走错400或500码的路是最容易的方式。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快能确定知道那一条是错误的路， 因此我们也能同样的肯定另一条路就是正确的路。
I have absolute.
我确实知道，而且完全知道神爱我们。他很好，他很棒，他是我们的天父。当有些事情进展的似乎不那么顺利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向他祷告并信赖他，不要放弃，不要惊慌，不要逃避，不要半途而废。我们继续努力，相信信赖，继续走同样的路，我们会落在他的臂膀中，并感受到他的怀抱，且听到他说，我告诉过你没事的，我告诉过你一切都会很好。
这很棒吧？当我在准备今晚的简教时，我有类似像赫伦长老一样的经验。在我开始研究并写下我要对你们讲的主题时，我感到不太确定。我感觉到
It was then I remembered an experience I had about 2 years ago. When I was first called to serve.
一个经验，当时我刚被召唤为总会慈助会会长，有几个晚上我都辗转难眠。某天晚上，许多想法如潮水般涌入我的意念，挤进我的心里。我把想法都记下来，整理以后就忘了。直到几个星期前，当我用第一个主题准备演讲，却感到不安，我才又记起这些想法。天父让我短暂走上另一条路，但透过心中温柔的感觉引导我走回这条路，并借着圣灵的恩赐唤醒了我的记忆。我们如何才能更与圣灵的声音和谐一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天父希望和我们沟通。我们会希望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后期时代的先知都教导了有关个人启示的教义。想想神所给予我们的许多祝福，经文、教长祝福、祈祷、受灵启发的领袖和父母，以及圣灵的恩赐，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能与他沟通，并且接受他的话语。如果我们要寻求更加接近天父，听到他对我们说话的声音，那要从何处着手呢？那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做微小而简单的事，向他证明我们将他放在我们生活中的首位，并且我们想要获得他从他而来的启示。我拜访西非时学到了一句话，一点一点，慢慢的。我很喜欢这句话，这似乎能应用在个人启示过程中。有哪些是我们能做的呢？一，真心诚意谦卑的祈祷。这些年以来，当我看着我的孩子和孙子女运用信心、真心诚意、谦卑地祈求天父帮他们解决简单的问题时，我身为母亲的心深受感动。我想举我们家中一个温馨的回忆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儿子是我们家的长子，他有五个妹妹，但没有弟弟。就在我们第三个女儿出生前，我先生答应我的儿子，如果这胎又是女儿，就会买一只狗给他。当我们的女儿出生后，我的先生很好地实现他的承诺，这只狗成为我儿子最好的朋友，他爱那只狗。但是有一天，这只狗失踪了，我们一直找，一直找，但是都找不到。我们打电话给动物管制官员，他没给我们什么希望，因为我们家里离高速公路很近，他认为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很长的时间了，那只狗可能很早就跑到高速公路上被车撞了。当我们告诉他我们所听到的，并尽可能安慰我们的儿子，他真是难过极了。我记得邀请他向天父祈祷和寻求安慰，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妈妈，我已经祷告很多遍了。两天过去，某天一早有人来敲我们的门，其中一个孩子去应门，然后跑来找我。我注意到有辆车停在我们家车道上，车上写着动物管理机构。我就开始担心，有个男人站在门口看着我说，伯顿太太，我想车里有你儿子的东西。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还记得那时我担心他捡到我家的狗，而小狗可能已经死了或是伤得很严重。但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在他车后面的是我家的狗，精力充沛，好端端的准备跳出车外冲向我儿子的怀抱。我问动物管制官员他在哪里找到我们的狗，他说今天早上正当我要离开家时，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我家门口出现了一只狗，符合你在电话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我叫它的名字时，它回应我了，所以我想我最好带它回家，让你儿子上学能够放心。我知道神会回答真诚、简单、像儿童般的那般的祷告。天父要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就知道他陪着他们，而当他们长大后就会继续信赖他，因为孩子通常都非常谦卑，他们配称接受天父在教义和圣约所应许的祝福。你要谦逊，主你的神必亲手领导你，答复你的祷告。在我分享以下宾塞甘会长对一群与你们情况相似的人提出问题时，思考你们自己祷告中谦卑和真诚的程度。他说，你需要指引吗？你祈求主赐予灵感了吗？你要做正确的事，还是不论对错都随心所欲呢？你希望做对你长远来说最好的事，还是只顾眼前的渴望呢？你祈祷了吗？你祈祷了多久？你如何祈祷？你有像救主一样祷告吗？还是不管恰不恰当，你想要什么就祈求什么呢？
然后宾塞甘会长继续问，你有在祷告中说愿您的旨意得逞吗？你说，天父，如果您赐我灵感让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一定去做。或是你有祈祷说，天父，我爱您，我相信您，我知道您无所不知，我很诚实，我诚心诚意要做对的事，我知道您从开始就可以看到结果会如何，您能预见未来，你可以在知道这情况下，我所提的这事情会给我平安还是烦忧，快乐还是忧伤，成功还是失败。告诉我，亲爱的天父，请您告诉我，我答应会去做您告诉我的事。您曾这样祈祷吗？你不认为这样比较明智吗？你有足够的勇气做这样的祈祷吗？要真心诚意的祈祷，其中一种方式是学着思考真诚由衷的问题，然后谦卑地将这些问题带去求问神，思考约瑟私密的问题，该怎么办？这些教派中哪个是对的？或者他们全都错了？如果他们有其中一个是对的，是哪一个呢？我如何知道呢？他明智地翻开经文，从这神圣的真理根源开始认真地思考，后来引领他决定要求问神，相信神会答复他的祷告。真心诚意的祈祷，意指我们愿意按照神所给予的答复去做。约瑟回忆他在圣灵中的热切祈祷，我去求问主的目的，是要知道所有的教派中哪一个是对的，好让我知道该加入哪一个。从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出，不论主要启示的是什么，约瑟都想要依照主的回答来行动。然而，甚至在他开口问出他简单的问题前，他所获得的就已超过他所想象的。他被赋予非凡的特权，看见我们的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高兴神把这个荣耀的答复赐给单纯且诚挚渴望想寻求知识的小男孩，先知约瑟斯密。二，受灵启发时及时行动。我们亲爱的先知多马奉孙会长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件严肃的事情，这事彰显出受灵启发时要及时回应的重要性。
当孟孙主教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精进时，他学到了许多教训，其中之一便是跟随圣灵和信赖主的重要性。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开支联会圣职领导人会议，他清楚感觉到应该立刻离席，开车到盐湖城大道社区的荣民医院。 那天晚上，他出门前接到了一通电话，告诉他支会里一位年长的成员生病了，需要住院治疗。打电话的人问主教可不可以抽空去医院给他一个祝福。这位忙碌的年轻主教说，他正要参加一个会议，不过之后他一定会去医院的。但是圣灵的提示越来越强烈，要他离开会议，立刻去医院。孟孙主教望着讲台，支联会会长正在演讲。孟孙主教不知道该如何在支联会会长演讲的时候站起身，穿过一整排的人，然后离去。他的内心很煎熬，终于等到支联会会长演讲结束了，他不等宣布闭会祈祷的人，立刻冲向门口。这位年轻的主教一路跑过医院四楼的走廊，看见他要去探视的病房外面有些骚动。有一位护士停下来问他，你是孟孙主教吗？他回答是的。他说很遗憾，病人临终前还一直喊着你的名字。孟孙主教强忍着泪水再次走回夜色里，在那一刻他立誓以后要按照主的提示采取行动，无论圣灵的提示要带领他到哪里，他一定立刻听从。如果不了解多玛孟孙会长在生活里是多么经常且反复不断地感受到那样的灵感提示，以及如何以绝对的忠诚回应这些提示的话，你就无法了解他的为人。
三，每天勤奋查考经文。罗拔海尔斯长老说，当我们想和神说话时，我们可以祈祷。当我们想要他对我们说话时，我们就可以查考经文，因为他的话语乃是透过他的先知说的。当我20岁时，我因面临一项困难的决定挣扎着，而我那由衷的祷告似乎无法获得答复。某天晚上，我父亲很晚才结束教会会议回到家，他注意到我的房间灯是亮着的，他感觉我的内心挣扎的，所以就坐在我旁边问我他能帮什么忙。我向他倾吐我的心情，他建议我可以寻求经文的指引做决定，并提供一些可以跟我沉思祷告的特定章节。我照着他充满灵感的忠告去做了，并查考经文，并努力不懈持续的一段时间，终于蒙福得到清楚明确的祷告答复。在我向主献上我觉得最好的想法和决定时，我诚心真意祈求神证实我的决定是对的，然后我内心深处感到了平静、平安、确认的感觉。我们从新闻中得知，希拉曼正义的儿子尼海和尼斐每天蒙得许多启示。当我们每天从经文中饱享基督的话并加以沉思，我们也能每天借着圣灵的恩赐接受到个人启示。尤其是当我们谨慎地记录下我们所感受到的想法与感觉的时候。四，遵行禁食律法。为了提升我们能够聆听圣灵声音的能力，我们应该努力做好在每个禁食主义禁食24小时，并慷慨缴付进行捐献，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海勒里会长劝告说，主对以赛亚说，凡是做这样的禁食并把粮食分给饥饿的人的，求告耶和华他必应允，呼求耶和华他必说我在这里。那是建立与主沟通管道的一个方法，今年就试试看，请完全遵守禁食律法。在阿尔玛书中，我们得知摩赛亚的儿子们还专心致志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们教导时是凭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当我们评估我们真正禁食时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可想想专心致志这句话。五，要配称并在圣殿中崇拜神。乔治斯密会长说，我们都有资格获得主的灵感启发，而我们的生活越正义就能越获得越多的灵感启发。请注意，他没有说我们需要成为完全才能获得启发， 但我们需要尽其所能配称的生活。我们要记得摩尔门经中林海王的负面例子，并汲取教训。由于他们的罪恶，主迟于聆听他们的呼求。配称只是打开天上窗户所付出的小小代价。只要我们遵守圣约，配称的领受圣餐，就能获得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承诺并遵守会一直记得救主的圣约。此外，专注于圣殿过配称的生活，并在情况允许下经常进入圣殿，让我们有资格在主里面成长，感受圣灵的感觉。六，不要轻视神圣的事物。要知道从主而来的启示是一项神圣的托付。理查·斯考德长老教导，当我们仔细记录这些灵感时，就是在向神表示我们把与他的沟通交流视为神圣。这类的记录应该要妥善保护，以避免遗失或遭到他人染指。海勒里会长的经验是这项教导的另一个见证。他说，有时我在深夜醒来，必须下床把苦思无法解决的事一一写在纸上，否则我不能入睡。但是要遵照祈祷所得到的指示来将之付诸行动，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七，要准备好在信心中向前迈进。我和现在的丈夫订婚之后，我们详细讨论了关于我们的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课业的问题，我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小孩，哪种职业可以让我们供养家庭，同时也让我们在教会中服务。因为我们相信活着先知的教导，他说我们在接受教育的时候也能够有小孩并去工作，所以我们凭信心向前迈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最后我的丈夫在就学的同时做了三份兼职的工作，以便让我可能担任母亲和养育者。这种做法就算在那个时代也是跟世人的逻辑完全相反的。回首过去，我们现在能看出随着这些信心步伐而来的是永恒的祝福。假如当时我们没有遵从那经由主拣选的仆人而来的圣灵的声音，我们可能就会因此丧失这些祝福。罗伯·海尔斯长老的经验可以进一步说明此事。他被指派为泰弗·彭孙会长的小同伴，在某个支联会大会要召唤新的支联会会长团，他叙述道，在祈祷、面谈、研究、再次祈祷之后，彭孙长老问我是否知道新的支联会长会是谁。我说我还没有得到灵感。他注视我很久，然后回答说他也没有。不过我们都有灵感，要请三位配称的圣职弟兄在星期六的晚间大会上演讲。就在第三位演讲者开始演讲的短暂瞬间，圣灵提示了我，他应该成为新的支联会会长。我望向彭松会长，看到眼泪从他的脸庞滑落。启示已赐予给我们两人，但这启示是我们凭着信心前进，不断寻求天父的旨意时才来到的。八，让主自己决定启示的内容以及赐予启示的时间。作家彭克利所观察的似乎同样适用此处。神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经验，他安排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只有他能看见。这都是为我们的未来所做的完美准备。也许你们也有像我六个子女那样寻找配称永恒伴侣的经验，事后来看都非常的清楚。他们现在了解，如要认出主的手真的带领他们找到永恒伴侣的话，都需要先经历一些事。有些经验是需要常年的耐心等待，并且凭信心向前推进才能获得。有时候他们祷告时，诸天似乎是关闭的。当主的时间表与我们的个人渴望有冲突时，我们要相信在祷告得到答复前，主也许要我们先有一些准备的过程和经验。 达林乌克斯长老教导我们，我们应该知道主会在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经由圣灵对我们说话。很多人并不了解这项原则，他们以为当他们做好了准备，并且要在对他们方便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呼求主，而主也会立刻回答，甚至完全依照他们所指定的方式回答。启示并不是这样来到的，属灵的事物是无法勉强的。我母亲在15年前失明了，她好几个月以来都在这场艰难的困境下奋斗。她因渴望了解而热切祈祷，之后在一首简单的诗里面，她找到了慰藉。那首诗成为她最喜欢的诗，最近孟春会长也有引用过。秘诀何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神回复祈祷。他已承诺，这我知道，句句祈祷他都听到，他必答复，只是或迟或早。因此我做祈祷，静静等待，并不知道所求祝福是否真能如愿来到。我只向他一人祈祷，因为他的旨意智慧皆比我高，我心确信他必应允所求，或捎来答案，祝福更加美好。如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我的母亲仍然努力地信任她的旨意以及她的时间表。我们这样做时，可能会想起理查·斯考德长老所教导的：当你谨慎地准备，做了热切的祈祷，等待了一段合理的时间之后，依然没有得到回答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样的事发生时，不妨表达你的感谢，因为这证明天父信任你。你若生活配称，所做的选择符合救主的教导，当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来到时，要怀着信赖前进。只要你敏于察觉圣灵的提示，就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提到那提示。它可能会使你思想恍惚，告诉你那是个不好的选择，不然就是会让你感受到平安或心胸中的燃烧，证实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你若生活正义，在采取行动时信赖神，神不会在你做了错误的决定时而让你走得太远，却未及时警告你。圣灵警告的声音经常来自主所拣选的仆人的声音，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要点。九，留意先知的警告。仔细想想这时代先知给我们的几个警告。首先是来自裴道潘会长的警告。现在这是项警告，有些音乐严重破坏灵性，它的节奏、声音以及演奏者的生活方式与圣灵不合。它比你们想象的更危险，因为它会扼杀灵性。另一项警告，他们可能伪装成启示，或是来自魔鬼的低语和诱惑。如果你收到提示，要你做些让你感觉不自在的事，或是在心智上知道是错误，而且与正义原则相违背的事，不要理会它。这里还有一个，如果一个人开始吹毛求疵或心怀负面的感觉，圣灵就会退出。我们亲爱的先知孟孙会长也提高了警告的声音，说要提高警觉，慎防任何食物夺走你们的永恒祝福。为何要调整我们新的频率来聆听圣灵的声音呢？这样做会有什么祝福呢？我刚从菲律宾回来，我在那里看到超级强台海燕所带来的影响。我在菲律宾听到我们挚爱的弟兄姐妹们的经验，他们见证在他们急需知道该如何做、往哪里走的时候，蒙得了圣灵的带领。我听到他们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说凭信心往前走。我听到年轻的传教士长老和姐妹说他们在周遭的情况非常危急时，跟随了那引导他们通往安全之地的提醒。我非常感谢那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那恩赐使努力保持配称的人得到警告、指引、安慰以及带领。 当我们洗礼之后，在我们天父能给他儿女的许多恩赐中，他选择了圣灵的恩赐来给我赐给我们。圣灵与天父和耶稣基督合作无间，他肩负数种角色，为的是帮助我们生活正义，获得福音的祝福。他为父与子做见证，并启示和教导一切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唯有借着圣灵的力量，才能获得对天父与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心跟见证。他向你的灵传达的讯息，比你透过感官接受到的任何讯息都更为正确。弟兄姐妹们，你们都知道，我们四周充斥着巨大的广厦，其中挤满了嘲笑、讥笑以及轻蔑的用手指着我们的人。他们的声音嘈杂、无情、有说服力，且持续不断。除非我们调整我们心的频率来聆听圣灵的声音，精炼我们寻求和接受个人启示的能力，并照着启示去做，否则我们就是在不稳的根基上。我们需要圣灵的声音来引导我们，避开一切的污秽、愚昧、庸俗、暴力、自私、罪恶。我们不只需要圣灵引导我们通往有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还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培养对这些事的渴望，以抵抗这世界的吸引力。当我们学会倾听圣灵的声音时，随之而来最好的祝福就是能够用天父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然后一点一点慢慢地成为我们能成为的最好的自己。思考这段美好的话，引用自后期圣徒教会使徒。圣灵的恩赐唤醒所有智能、增进、扩大、延伸并进化所有自然人的情感，借由智慧的恩赐能将这些情感合法的运用，它会启迪、发展、培养、孕育一切美好的恻隐之心、喜悦、品味、手足亲情及我们天生的情感。它会鼓舞美德、仁慈、良善、温柔、温和及仁爱。圣灵的恩赐能培养人体态及容貌之美，增进健康、精神、活力及社交情感，增强身体和智能的所有能力。它会强化和提升我们的敏锐度。简言之，它是骨头中的骨髓，是内心的喜悦，眼中的光明，身边耳边的乐音，是整个人的生命。圣灵能为我们的身体、灵性、情感、心理和智能所能做到的成效，是任何人为的治疗补救方法都无法复制出来的。你不觉得过配称的生活来蒙得这些祝福，值得我们付出任何代价，即使需要付出重大的牺牲也值得吗？如此丰厚的回报，相比之下我们的奉献微不足道。我邀请各位从今晚开始精炼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更能调整我们新的频率来聆听圣灵的声音。主在这后期时代兴起多马会孟孙会长担任他活着的先知来带领我们，这绝非偶然。孟孙会长非常了解如何倾听和回应圣灵的提示，我们要明智地跟随他的榜样。我见证他是我们这时代主的代言人，我也见证我们在天上的父要我们回到他的身边。他也提供了方法，借着赐下他的独生子以及圣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回到他身边。我见证无论我们付出再多努力来获得并保有这难以言喻的恩赐，这都是值得的。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您赐予这一天，让我们蒙福能接受这美好的教导。我们为此感谢您。我们感谢能在今日有活着的先知，能蒙福获赐，由你所拣选的人所给予我们的指引和指示。我们祈求，当我们跟从他们与跟从您时，会有您的协助，使我们能听从来自圣灵的提示。我们祈求有您的灵同在，并在我们回家时看顾我们，请帮助我们都有平安。我们祈求我们努力更像你来生活时，你会欣然指引我们。我们祈求这些祝福，天父，是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